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访问以色列。
The president will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 solidarity with Israel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ts security.
债务战争风险叠加，一带一路未来挑战多于机遇。
中国现在经济疲软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也确实是拿出太多的钱啊，再进行投入。
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东战火燃烧，中国是玩家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感觉拉偏架，而是事实上已经在拉偏架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我们首先关注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10月17日在北京开幕。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当天抵达北京，出席为期2天的论坛活动，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合影开始。
关于普京本次北京行，本节目稍后有相关详细报道，请锁定收听。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0月17号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战时内阁近8小时的会议之后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三10月18号访问以色列。布林肯宣布了拜登本次的到访目的，这包括
First, the President will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 solidarity with Israel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ts security.
总统将重申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以及我们对其安全的坚定承诺。第二，拜登总统将强调我们的明确讯息，向任何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者，试图利用这一危机来袭击以色列的任何人，不要这么做。第三，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以色列伙伴密切合作，以确保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能够获得释放。第四，拜登总统将接受有关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和战略的全面简报。第五，总统将听取以色列说明如何减少平民伤亡，并使人道援助能流向加沙平民。
And enable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flow to civilians in Gaza.
接下来在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10月16日宣布，欧盟将于本周启动空中桥梁行动，借由埃及向加沙地带空运人道救援物资。
Palestinians in Gaza ar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help and aid. They cannot pay the price.
冯德莱恩说，眼下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人道救援，他们不应该为哈马斯的野蛮行为买单，因此欧盟宣布将把向加沙地带平民提供的援助增加3倍至7500万欧元，而且我们还会启动经由埃及通往加沙的欧盟救援空中桥梁。接下来，因为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国当局拘留3年多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程雷，10月17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谈到他被关押的情况。
I dreamed that I was outside and waking upTo see the guards' faces.
程雷说，我会梦见自己在外面，醒来后看到狱警的脸，这是最糟糕的。我要么试图睡觉，把头脑中那些想法挡在外面。
Thoughts that you didn't want to go near in your head.
程雷在上星期获得释放，并且在10月11日返回他在墨尔本的家中。最后，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计划停止向中国出口由英伟达董公司设计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以阻止北京获得美国尖端技术，加强其军力。这进一步扩大了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范围。受此限制约束的国家还包括伊朗和俄罗斯等。此外，国际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新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位于英国伦敦的数据分析咨询公司全球数据星期二10月17日发布报告说， 2023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公布的风投交易项目总共2417个，交易金额为322亿美元，同比下跌 25.6%， 而去年同期的数字为433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家的风投市场也处于低迷状态。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拜登周三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斡旋以哈冲突与加沙人道援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10月16号星期一晚上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8号周三访问以色列，在面对哈马斯残酷的恐怖袭击之际，展现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他将与以色列官员就下一步行动进行磋商。随后，拜登总统计划前往约旦首都安曼，在那里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拜登总统将重申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与各国领导人讨论加沙平民人道需求。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的，陆阳。黄耀毅的报道说，拜登总统是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六的邀请安排访问的，由于此行将是美国现任总统前往战场，安全条件格外受到关注。白宫国安会于周一晚举办背景简报会，会上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强调，当然是在详细评估各种安全要素之后，确保适当的安全条件将会到位的情况下，才决定本次访问行程的。拜登总统曾于2023年2月20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周年之际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科比指出，以色列与乌克兰是不同的情况，基辅遭受俄军猛烈轰炸，而在本次与哈马斯的冲突中，主要遭受攻击的是耶路撒冷。拜登总统将前往特拉维夫相对安全，不过他也强调，并未因此就对总统的安全掉以轻心。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科比说，美国没有设下条件，因为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来对抗恐怖威胁，而美国与以色列都是蓬勃的民主国家。白宫相信以色列会尊重无辜生命，并遵守武装冲突法。科比说，我们一直对平民伤亡表示关切，从一开始我们就与以色列同行讨论武装冲突法和保护无辜平民的重要性，这就是以色列和美国等民主国家与哈马斯不同之处。哈马斯他们蓄意伤害平民，事实上甚至阻止他们离开加沙北部。我们继续支持以色列，他们知道将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并且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减轻两国平民的痛苦。科比强调，哈马斯无法代表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而普通巴勒斯坦人也是受害者，被哈马斯当成人肉盾牌。拜登总统在访问中也将突出这一点，美国将与当地所有盟友在人道主义方面持续合作，包括以色列以及约旦、土耳其等。尤其埃及总统塞西在开放加沙南部拉法过境点，让加沙平民能逃离战火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报道指出，哈马斯可能愿意就释放外国人质进行谈判。科比对此回应说，对任何哈马斯的公开声明都持保留态度，并强调哈马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挟持人质，应该立刻释放人质，而这也将是拜登总统此行的焦点议题之一。
President Biden will receive a comprehensive brief on Israel's war aims and strategy.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表示，以色列会向拜登汇报其战争目标和战略，以及如何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开展行动，并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持续供应加沙平民，但不使哈马斯受益。拜登总统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二傍晚启程前往以色列。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拜登总统周三访问以色列与约旦， 斡旋以哈冲突与加沙人道援助。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普京出席引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星期二10月17号在北京展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抵达北京，出席为期2天的论坛活动，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普京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星期二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于机场迎接。这是自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发布对普京的逮捕令以来，他第二次出访。此前，根据10月16日星期一发布的视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对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做了评价。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 называет меня своим другом, а я называю его своим другом。
普京说，习近平主席把我称为他的朋友，我也把他称为我的朋友。我们国家有个说法，就是让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普京第三次参加一带一路论坛，2017年和2019年他也分别参与。外界认为，普京这次罕见出访除了向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致意，也将寻求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阿利恰·巴楚尔斯卡向法新社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在北京的出席对莫斯科来说很重要，这将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合法化，塑造普京在战争背景下并非孤立无援的正面形象。而中国吉林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说，自从莫斯科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就前所未有的依赖中国，与中国持续的经济合作正在演变为一种直接依赖的关系。杜本还说，人们质疑俄罗斯是否可能失去自主性，进而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此前那段视频还显示，普京对习近平不吝赞美之词。普京说，如果我现在夸奖习近平主席，我会感到难为情，因为这就好像是我在自夸。他审时度势，基于对未来的考虑做出决定，这至关重要。他是个沉静的人，但很务实，是可靠的伙伴。有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此行更多的是为了争取政治支持，而不是确保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等重大交易。卡内基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但我预计这次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实质性的成果。加布耶夫也认为，即便俄罗斯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手中掌握着所有的牌。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的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由中国首倡并且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有来自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
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共同呼救。
环球时报星期一并且发表社论《共建一带一路》，称世界大多数国家用脚投票。文章并且批评称，美国和西方对一带一路抱有很强的警惕。文章称，美西方大国也开始模仿一带一路，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一带一路的成功。国际分析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满10周年，北京以该倡议的名义在欧洲投资了数百亿美元，一些欧洲国家的债务偿还令人担忧。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普京出席引关注。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东战火燃烧，中国是玩家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东战火持续燃烧， 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呼吁以哈停火，并派遣中东特使翟俊前往当地。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东拥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战事扩大，将阻碍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因此，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个玩家。可是中方的表态给外界的感觉是在拉偏架。对此，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指出，
我觉得这个不是感觉拉偏架，而是数字上已经在拉偏架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注意到这个从刚开始10月8号的表态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它是有个微妙的转向，这个转向的极限点是在11月12日。那一天我讲这个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在从以色列外交部副总司长这个讲过这么一句话，说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私利，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说这句话就是说可见他这个翟俊在这儿是有安抚这个以色列的意思。但是同一天我们讲王毅在同巴西总统顾问通话的时候，他就讲巴勒斯坦问题这个症结在于一起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然后就是说表示在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的权利。这里这个一个公道一个正当的权利，我们讲这两个单单从这个语义本身来讲没错，但是放在这儿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讲就把北京的一个真实的理想就展了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理想就是去偏向巴勒斯坦的。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关于冲突的一个标准表态，那就是说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那么前一句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你可以说是针对哈马斯这个最先开始的无差别的对平民的攻击，你也可以说是针对以色列这个轰炸加沙对平民的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个后一句说是违反国际法的做法，这个就是针对的以色列了，因为联合国等等了，都是在也是在这个方面说以色列。最明显的就是防疫跟欧盟外长胡瑞丽的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一段话，他公开质疑以色列，比如说是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巴勒斯坦人生存谁来关心？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把这个单独抽离出这个语境出来，他这个话本身错的，但是放在这个哈以这个哈以战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了，那就是可以想得见，他这个我们讲中国的立场站在巴勒斯坦一方，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这里不是感觉拉偏架，而是事实上是在拉偏架的问题，毫不掩饰。
那么接下来，中国还会以什么方式来介入或者斡旋以哈冲突呢？独立时评人马巨认为，
那么从我来观察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发言，包括外长王毅的讲话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就认为呢，事实上他只是在做一个目的，为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如何与美国作对，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促使或者是让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处于一个难办的角度。所以这是一个复杂到了让中国我目前看到很难应对的一个局面，不管是他派出新的中东和平特使也好，或者是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到其间也好，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处理中东问题的能力一直都是欠缺的，而两方都认可的协调员，而巴方一定是认可中方的，但是以色列方面是不会认可中方的，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中方只是去利用一系列人们对生命的同情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和推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所谓的正义的呼声，仅此而已。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债务、战争风险叠加，一带一路未来挑战多于机遇。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顾城有名的诗就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在北京开幕，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据中国上周发布的白皮书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0年来共签建的工程合同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但是展望未来，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疲软以及俄乌以哈冲突不断，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恐怕多于机遇。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一带一路论坛是中国今年末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早在论坛召开前，中国政府已于10月10号发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洋洋洒洒罗列出该倡议10年来的成绩。白皮书称，2013年至2022年10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累计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 其中光是2022年 2.9 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就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45.4%。 经贸合作之外，白皮书称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理念方面也得到认同，因为其调查显示，超过70%的海外受访者都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带来的积极意义。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潇翔表示，自2017年被写进中共党章之后，“一带一路”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挂钩，成为只许成不许败的计划。但从近年新增的签署案不难看出，其发展已遇瓶颈。刘潇翔说，一带一路的先天局限就是不透明，纸上成绩看似亮丽，但各国签约的实质内容都未公开，直至爆发债务等危机才浮现丑态。另外，俄乌战争和近期的以哈战火也对此倡议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冲击。同样的，他说，以哈战事爆发之后，中国中立论调背后的动机也备受质疑，大国声誉再受波及。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直言，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下，中国想靠一带一路拉拢沿线国家成为同盟国的思路恐是异想天开的梦。李恒清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现代经济疲软的这种情况下，他也确实是拿不出太多的钱啊再进行投入。上回习主席去南非又是一下大撒币啊，140亿美金。现在这些国家来参加的国家都是有所期盼，用这个社会上的话知道中国政府人傻钱多，给这个习主席歌功颂德，然后说他在新时代的这个10年当中取得伟大成就的话，就顽固子弟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可能呢又会撒一些钱。这一点我们可以值得观察。
不仅各界有疑虑，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也在6月份的一场演讲中坦言，面对美国从芯片到舆论的全面围堵及俄乌战争的影响，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比新机遇还要大一些。位于台北的前台湾财政部长严庆章曾任台湾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熟稔国际组织运作。严庆章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外观掩饰的政治掠夺行为，资金大多投进了回收期很长的基础建设后，在各国经济出现疲软下更难损益两平，中国的投资也后继无力。本届峰会前的另一个曲折是，G7会员国中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已传出有意于今年约满后退出。对此，智利科技大学的张宏远分析，意大利处境尴尬。张宏远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意大利而言反不如对于中国而言它的获利更多，所以意大利正在反省参与一带一路对实体经济乃至于经贸所产生的影响。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债务战争风险叠加， 一带一路未来挑战多与机遇。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习近平外交被西方分析称无人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7号，哈马斯恐怖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和绑架震惊了国际社会，各国纷纷声明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并坚决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而号称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此时却显得如此鸡贼，用所谓的平衡外交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罔顾道义的外交算计。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呼吁缔造中东和平，但避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报道中说，在10月7日以来，中国避谈哈马斯此次残暴的恐袭行动，这种做法与避免使用入侵等字眼描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袭击如出一辙，同时也凸显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巴勒斯坦的立场以及挑战西方地缘政治叙事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将报道的重点对准在以色列发生的杀戮场面，而是聚集于以色列军方在加沙的强力回应，并展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日益加深的背景，往往还会同时展示美国军舰的视频和照片，仿佛暗示以色列的这种反应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中东等热点地区的中立方与和平缔造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对以色列表达同情是为了避免激怒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包括后者未得到满足的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要求。而中国的声明认为，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是巴以最近爆发敌对行动的根本原因。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科学家 Elizabeth Wishnick 称，这与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这样的立场与中国政府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承诺形成反差。分析人士表示，最新的信息反映出中国政府根深蒂固的政策，而不是反应迟钝。中国政府对哈马斯屠杀以色列家庭的事件保持相对沉默，并对以色列的反应表现出关切的迹象。这与面对西方有关中国在新疆扣押大量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批评时，中国的反驳言论形成对比。中国当时称，要消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大力采取行动。Jordan Schneider 说，中方的态度就是，反恐这话我能说，但你不能说。Schneider 还说，中国避免发表同情以色列的评论，可能会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短暂的好处，但无助于习近平建立国际信誉的目标。Schneider 称，如果想成为受全球尊重的超级大国，就必须有人性。美国驻华大使 Nicholas Burns 上周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讲话时说，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调解人还有待观察。在调解中，你必须对双方都说真话。报道中，专家 Schneider 说，想成为受全球尊重的超级大国，就必须有人性。大使伯恩斯说，在调停冲突中，中国必须对双方都说真话。这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太难了。中国的外交原则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的敌人是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是习近平的朋友，没有道义人性可言。至于伯恩斯大使希望中国说真话，那真就呵呵了。希望西方世界和以色列这次能够觉醒。
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习近平外交被西方分析称无人性。美国热搜每天为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